主，我们实在感谢您，谢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把你自己的话、你的作为，再来向我们启示显明。主，从前你怎么样在《使徒行传》带领这些圣徒走前面的路？主，你今天同样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圣愿我们越过越脱离自我，越过越被你的灵所充满。主，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你的自己。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强调啊，这乃是我们复活的主，他在圣灵里面，他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看到圣灵降临的光景，那时候有大的天上有响声，有大风，有舌头，有火焰，充满他们，他们也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彼得、约翰怎么上圣殿，把那个生来是瘸腿的，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能够起来行走，就那时候有很多人得救，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看见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属灵的征战也在那开始，然后到了第五章，我们就会看见圣灵怎么借着彼得斥责亚拿尼亚，然后他就倒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当我们在看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几个点，特别是我们今天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在20章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当主升天之后，然后向他们显现，然后就对着他们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了圣灵。那1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面，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跟这一点很重要，就讲到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重新彰显他的大能，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都受了圣灵，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词。什么叫同心合意呢？这个心乃是指着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讲的，换句话，他们都有一个心，同心，就是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升天了，升为至高。所以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心，这也是这些有圣灵的人他们同心合一在那里祷告的那个心。换句话说，当他们在这里同心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点，这是我们今天要有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放下了自己，都降卑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放下自己，我们没有让圣灵倒空我们，我们也充满的是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经历的话，你会发觉这120个人不可能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在10天在一起，是因为首先当时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个很重要，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有没有愿意降卑自己，需要把自己倒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倒空自己，但是我们最少要有一个心，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做，那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一个被倒空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有基督那个谦卑， 然后他们就一同同心合意，这才是指的神的旨意。换句话，他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所有的天然的东西都放掉，所要寻求来自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呢，他们能够同心合意，而且恒切祷告。所以因着这个样子，他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灵就再一次从天降临，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恩赐就显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圣灵在我们上，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恩赐怎么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啊？那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倒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不是圣灵不充满我们，而是我们里面满了自己，满了自我。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这是需要圣灵来做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后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都跟这个发生关系。今天我们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呢，那我们这个人一定要需要被倒空。那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但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换句话说，我们的自我那个单独那种个人主义都要被除去。这时候呢，我们就成了一个身体里面的自己，大家就配搭起来。所以圣灵的身体的功能就显明出来，就有了协调。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起方言来，彼得也在圣灵充满底下说了话。这个时候一下子我们就看见，有3000人得救。然后接下来就看到，我们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他们都受了洗，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有神的话，而且愿意按照神的话来行，这是一个受圣灵充满的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愿意寻求神的话，而且愿意照着遵行。所以你看见他不但有神的灵，他也有神的话，然后他们就彼此交通，因为有了神的话产生了经历，他们能够彼此交通薄饼。薄饼我们知道，一方面是纪念主，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虽然我们人多，只有一个饼，只有一个杯，然后他在那里祈祷。为什么要祈祷呢？因为我们知道要过这样的生活，你靠自己不行的，你必须要依靠主，那是需要祷告，需要来依靠他的。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然后接下来你看，在了第二章的末了就讲到，那时候有许多奇事神迹发生。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会发觉有很多奇事，很多神迹会发生，而且呢，在众人都会觉得惧怕，换句话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敬畏的心，我们很随便的来，很随便的说话，很随便行事，没有敬畏的心。但是当你教会的光景正常的时候，你一进到一个教会聚会里面，你会有一个敬畏的心。那这时候你看他们又是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赞美神。然后凡物公用，信人的凡物公用，这是说出一个爱的生活。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这个人被倒空以后，圣灵充满我们之后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有爱，活在爱的里面，有一个爱的生活很自然的就产生了。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但有神迹奇事，这里有爱的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了，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在店的美门口等候人周济，已经40岁了，几十年下来都这样子，没有办法进圣殿，因为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但是你看保罗怎么讲，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脚跟和踝子骨立刻健壮，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入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怎么样呢，金银我都没有，换句话说在他的里面没有自我，没有自我，没有那些天然的东西，没有那些骄傲，那些刚硬。以前他们在争吵， 他们要争十位大，但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他都没有了。所有这里面的宝贝啊，我们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宝贝，都要占据主的地位的，都没有了。这些都是金银，以前对我们都是金银。我们看某些人是金银，看某些东西是金银，某些事物是金银，这些都没有了。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他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的名在教会中这么不彰显？因为我们什么都有，金银宝石都有，很多爱我们的，就我们所爱的代替主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都有。但现在他们，你看他们凡物公用，意思就是说呢，当然不是按照外面字面所讲的，我们讲的他这里面来说他里面真的是被倒空了，没有了。结果呢，他能够奉拉撒人耶稣基督们叫这个人起来行走，能够进殿敬拜神啊，与神有接触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在主以外的东西啊，别人不一定看得到，主知道啊，仇敌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让人一个摊子起来走着跳着进到殿里面与神有直接的交通。所以宗教只能给人家一点周记，宗教什么都有，金银都有，宗教没有办法叫人家起来赞美敬拜，没有办法让人进到殿里面与神有直接的交通，这是宗教没有的。但这个呢，却是彼得约翰这些人所有的，因为他们被倒空了，他们，所以我再说啊，他们从同心合意开始放下自己，主把他们倒空，现在主的名可以托付给他们。所以你看这时候就吸引了好多人来，彼得又再一次对他们说话，然后当时就有5000人又得救，换句话5000个摊子又起来，能够赞美，能敬拜，能够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那我们上次交通到第4章，我们就看见这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那每一次我们一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经历到征战，因为神的话常常就是这么有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撒都该人来了。那我们晓得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在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都是法利赛人。那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变成撒都该人了。那在法利赛人的时候啊，就是在主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法利赛人最猖狂呢？因为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他们有传统，有教条，有律法，但是呢，他是在字句里面，他不是在灵里面。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那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落在什么呢？落在教条里面、传统里面、律法里面，不是在灵里面。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最准确的道，你仍然没有能力，因为不是在这个灵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法利赛人所带下来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教条主义。那当你在圣灵里面行走的时候，你就碰到了什么？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是理性的主义，所以他不相信复活，不相信鬼魂，所以现在呢，因着他们传说死人复活的道理，他们又很烦恼，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经历了，最少经历一部分那种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经历的话呢，你发觉最苦恼的就是那些理性主义者，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没有经历，他也不认识，所以他们就质疑他，质疑彼得，叫使徒站在他们当中，质疑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事？所以彼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人他是金银都没有的人，圣灵一直的充满他，那特别是在什么？他面对仇敌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属灵的征战没有错，但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被倒空的人，你什么时候遇见仇敌，什么时候圣灵要充满你？ 因为他要让你来知道怎么来面对他。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你们众人和，就是第四章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你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甚至这些长老，这些文士守殿官，都是谁呢？都是匠人。换句话，他们都是犹太教的主要的人，他们是匠人。匠人是为着建造用的，他们应当在神的事上建造用的，但是呢，他们把那头块的石头给弃绝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房角石，头块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他是房角石，整个教会是靠他联络整齐的，他是第一块石头，他也是联络全德的，他是那一块石头。那彼得被圣灵充满说了这句话，那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主耶稣讲的话，所以彼得记得主耶稣讲的话，所以圣灵让他想起了主所讲的话，那主讲的话我们知道那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我们看我们从23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21章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做这权柄的是谁呢？你看使徒行传也是发生在同样的事情，这些祭司长，这些民间的长老问同样的问题，他怎么问主？他现在同样问彼得问约翰，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我给你什么权柄？是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所以耶稣回答他的后面这一段话，正好是彼得也回答的同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灵把主讲的话再讲一次，圣灵充满彼得时候讲的同样的话，那当然主耶稣讲的话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那主耶稣讲了这话，你会发现，当彼得讲那话的时候，彼得约翰讲那话的时候呢，后来祭司长文士也把他放掉了，因为也怕百姓打他们，所以你看这两个情况完全是一样的，好，于是耶稣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循他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换句话，这个大儿子来指着税吏跟娼妓，比你们，那你们就是小儿子，说去事实上不去，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好，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又讲了一个比喻，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所以主耶稣升天了，他死以后升天了，你看收果子的时候进了，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以前更多，园户还是这样待他。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你看主耶稣来了啊，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是要怎样惩治这些园户呢？他们是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这个比喻很清楚，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们要把他赎死。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比喻啊，主耶稣在的时候那光景跟彼得约翰现在完全一样啊，他们讲的话也是主耶稣所讲的话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主果然被他们弃绝了，匠人所弃的石头，换句话说呢，主被他们钉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讲完了刚才那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话之后啊，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啊。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最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主耶稣是最后的晚餐了啊，他准备要去钉十字架了啊，要进克西马里了啊。然后第三十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啊。那他们唱了诗啊，这个诗呢是单数的诗，就是他们唱了一首诗。他们唱了诗，就是主耶稣跟十二这些门徒唱了诗。唱了一首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就去克西马里了。那所以他在往克西马里园去的路上就唱了一首诗。那这一首诗呢是逾越节唱的诗，那这一首诗是什么诗呢？就是诗篇118篇的诗。那诗篇118篇的诗呢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8篇啊。所以主耶稣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哦，他是带着门徒一起唱的啊。换句话说，他也带着我们在唱，因为他现在要去往克西马利园去了，他要去钉十字架了，他也带着门徒要唱这首诗了啊。所以这首诗很重要，对我们今天非常的重要啊。那118篇，我们知道第22节。所以主耶稣带着门徒唱这首诗的时候，里面就讲到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好，所以这118篇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最后晚餐之后唱的诗歌。从此以后他说，我不再喝这些了啊，我要一直到神的国里面啊。所以主后来就我们知道上了十字架就升天了，现在就是我们要跟着主来唱这首诗了。那这首诗我们知道他是要往十字架的路上走的时候唱的诗啊。 换句话说呢，现在他要被剥夺，被遗弃啊，被弃绝，不但人弃绝他，父也要弃绝他了。那就在这么苦难的光景里面，他唱了什么诗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一个要被弃绝的人，要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唱的歌是什么歌呢？这是主带我们唱的。当你在面对一切艰难苦难的时候，你要唱什么歌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都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地上的属天的以色列人，都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要唱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别人误会我们，当好像连神也弃绝我们啊，当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唱什么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我们都应当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是在十字架上，他是在极难中哦，但他知道神应允了他，把他安置在宽阔之处，这是一个复活的境界，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他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全本圣经最中间的一节圣经，万民围绕我，你看万民围绕我，他在十字架上万民围绕他，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要胜过。他们围绕我，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就是仇敌在围绕他，但他胜过仇敌。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疯子要遮他啊，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并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是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这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面对所有艰难，人弃绝，神也好像转眼不顾的时候呢，这是主带他的门徒所唱的诗歌。现在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迎。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他复活的日子，已经定了他，这是复活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当主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坛角是指的十字架说的，他怎么讲呢？因为祭牲是被牵到坛角去宰杀的，所以他怎么讲？他是应当的，理当，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主的话是怎么样？理当，应该，我们应该是被带到十字架坛角的，我们应当是被 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首诗歌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唱，但是前面是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呢，很难唱。但是主带着他们，为什么？因为主自己走过，他走过了，他知道。我们走的时候呢，这是一条经过死但是通往复活的路，所以只有在这里面能够经历到那真正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也经历同样。所以保罗怎么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怎么讲？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对不对？这他是十字架道理，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因为这是要十字架的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生命的彰显，复活生命的彰显，上是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了，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再说，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是主带着他们走的，主带着他们走，主这样唱这个诗歌。所以当圣灵浇灌在彼得身上，彼得想起了这些话，所以彼得也能够在这个地方，你看他不再像以前在这些大祭司面前，一个小使女的面前他逃跑了，否认主。现在呢，他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来做见证。而且更宝贵的，我们知道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还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你看，对于信的人来讲，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建造是从他的身上开始的，教会是立在这个磐石上的。但于对不信的人来讲呢，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些不信人当时一方面是指的拒绝救恩、拒绝福音的人，但这不信的人也常常指着我们的光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当你信不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被跌倒了。所以主说，凡不因我跌倒是有福的。那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占半跌也是一定的。那彼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之前就是在第二章，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特别讲到，主乃活石，活的石头，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主是活石，活的石头，带着生命的石头。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我们讲过，我们原来都是尘土，一盘散沙。现在一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像活石。石头可以建造，沙土没有办法建造。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属灵的房屋啊。我们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做圣洁的祭司，我们不但是房屋，我们也是里面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到了第九节讲的就很好了，所以你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在他碰到了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想圣灵充满他，一方面想起了主的话，也追溯到诗篇118篇的话，更让他到晚年的时候要殉道之前所写的这些书信，他想起了这些话，就讲到很宝贵，他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也是活石被建造。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第四章啊，《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像这些祭司长像法利赛人还经过那些特别的那个文士的那种学习教导，但是呢他们里面有胆量，而且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在人的眼前也是看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是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所以仇敌做的工作就是恐吓，叫我们不敢做事啊。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他们现在有胆量啊，因为圣灵充满他们，有胆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他们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事其实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即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好，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所以这里又是一次同心合一啊，然后高声向神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祷告，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的话，果然发生了，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所以你看见当圣灵有工作的时候啊，这个世界都要来反对，当圣灵没有工作的时候，世界环抱教会，世界爱教会，世界跟因为没有界限，没有分别了，所以教会在世界里面有很好的名声了。但是教会如果真的按照圣灵这样子做的时候，讲到了复活的主的时候啊，整个背后仇敌的势力借着这个都要起来反对。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议定的必有的事。所以这就很宝贵啊，你会发觉神常常借着仇敌来做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有征战啊，有仇敌，事实上呢正好来成就了神的心意。就好像你看那些约伯的三个朋友啊，还有背后仇敌那些工作，但都最后呢都为了造就了约伯，都成就了神在他身上心意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仇敌啊，虽然仇敌蛮凶狠的，但常常呢神借着环境，甚至借着仇敌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神为什么叫我们 面临属灵的征战，因为他训练我们，让我们生命长大，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胜一个得胜者是一定是胜过仇敌的，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仇敌的。所以神安排这些呢，为的是什么呢？造就我们，让我们做个得胜者。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你神的道。所以你看见啊，这个祷告摸到神的心意。为什么说摸到神的心意呢？他们没有求挪开他们艰难的环境，他们没有求不要让仇敌逼迫他们，他们求一件事情，怎么样？给我们胆量，让我们面对他，给我们胆量，让我们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你的名行出来。所以这个祷告神听了，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环境挪去，但是神巴不得我们怎么样呢？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胜过环境，彰显你的荣耀。所以一祷告完以后，聚会地方震动，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再一次充满他们，他们就能放胆讲论什么道。结果这个时候呢，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所以你看又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换句话，没有一个，每一个人都从自我里面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说，都被倒空了，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所以我们一直讲到这同心合意，然后在爱的里面，然后人被倒空，然后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换句话，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占据他的心了。这个时候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从这里面出来，从自我里面出来，从各样的那些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经营财宝中出来被倒空，那你看，一方面能够大有能力见证主的复活，一方面大家都蒙恩典，而且呢，那种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拿来放在使徒面前。我们再说，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自然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教训，圣经上没有教训我们要这样做，因为人的教训到最后有好多的问题出来，这只是给我们看见，当你真正被神的，真正一个被倒空的人，从自我里面出来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自然就有的爱心的生活。所以这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借着彼得约翰奉主的名医治了这一个瘫子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好，现在呢，圣灵要做另外的工作，那这一段的工作就是从第四章的36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了，那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也是有很多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讲到有一个人，他是利未人，生在居比路，我们知道居比路就现在地中海里面那个很大的岛，就塞浦路斯岛，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换句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就他很能够安慰别人，那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这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在这里特别介绍巴拉巴，因为后面常常提到巴拉巴，那巴拉巴真的是一个劝慰子，你从他后来你看他怎么去安提阿教会，帮助他们，怎么样找保罗来同工，怎么样后来当保罗把马可给丢了，巴拉巴怎么带领马可继续行走，到最后保罗都必须承认马可在他的福音上有帮助，所以你看见巴拉巴的确是一个，是一个安慰的人，从他的那个生命里面发表出来就是一个安慰者，所以巴不得教会能够多有一些巴拉巴，他们真的是能够安慰别人。那这个人是一个利未人 换句话说，他生下来就是应当是服侍神的人。那我们知道一个利未人不能够有财产的，不能有田产的，但是呢他现在他有产业。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已经到了别的地方了，就不在犹太地了，他们已经跑到了那个外邦人的地方了，所以他有产业。但现在呢，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被爱所充满，所以呢他现在呢把田地，他有田地都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当他一方面被主的爱、主的灵给充满的时候，原来的那个自我、那个占有也就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实在是被人称赞，是一个劝慰词，生命自然表露出来。那第五章一开始就是但是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有一个人，所以很显然这一个人是跟巴拉巴来比的。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把这两个人做个对比。巴拉巴把田产卖了，那是圣灵充满他的。因为他也在前面这些人的当中，圣灵充满了他，所以现在呢他把他摆出来了。然后他活出了那个安慰的人的那个天那个生命出来。但是呢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也卖了田产。那在原文卖了田产，在原文的意思是他卖了一个田产。那这里暗示他可能好几个田产，但是呢他只卖了一个田产，因为他强调说卖了一个田产。然后把价银呢私自留下几分，一部分他留下来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呢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拉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亚拉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的人这些人都甚惧怕。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这发生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这教会早期的时候。这件事情不要说当时了，如果今天发生在现在，你看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惧怕，每一个人都敬畏，这惧怕就是敬畏。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首先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经上没有教训我们，没有教训我们把你所有的田产都卖了交到使徒那边去，圣经上没有这个教训。这完全是在爱里面自然的发表。所以彼得讲得很好，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所以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田地你不需要勉强的你的田地你留着是你的田地另外是你的，卖的话呢也是你自己做主你要奉献多少都是你的事，没有关系。但是唯一不行做的呢，就是不能欺哄圣灵。那他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那这边很讲有一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因为他怎么讲，他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今天我们要问，为什么撒旦充满了这个人的心呢？为什么不能够充满别人的心呢？所以在这里有一点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欺哄？因为前面巴拉巴有一个榜样，巴拉巴把田地卖了，结果呢，很多人称赞他。所以现在这个人为什么会被圣灵、被撒旦充满呢？因为他给撒旦留了地步。第一点，他喜爱什么？喜爱人的称赞，因为人家称赞了巴拉巴嘛，他很羡慕这个。我们羡慕人的称赞是什么？基本上我们要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名。他为什么要保留这几分财产呢？因为他要利。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看重我们的名，看重我们的利呢？你就给仇敌留了地步。那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啊，或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可能不要世界的名，但是很多人要教会的名，他希望在教会里面呢有名，人能够推举他，尊崇他，他巴不得做一个属灵的人，被大家所敬仰。真正属灵人不会想到这个，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这个东西，这是名。我们可能不要世界的利，我们很多事业都不要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利。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如果我们跟随主，所以跟随主，主为什么一直强调说，如果人要跟随我，叫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什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爱的人，他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来？因为这是倒空，从自我里面脱离出来。否则的话，我们羡慕人家，然后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做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来做了，结果你又想得利，名又想得利。事实上呢，这个就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现在这一个人，你看他被名利所充满，或者说他给名利留了地步，从此就给仇敌留了地步。仇敌很厉害，他知道我们要什么，然后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仇敌知道，所以仇敌就开始放下诱饵来让我们上当。所以我们不懂，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还我们里面到底还有恶行没有，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有没有求主来检查试炼我们？否则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人，彼得直接就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所以你看见彼得很厉害啊，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彼得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分辨，那是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金银都没有。一个金银都没有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知道清心的人他是能够见神的，能够见到神的心意。一个清心人是属灵人，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彼得马上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是欺哄神了，圣灵就是神嘛，把田地的价钱私自留下几分，田地没有卖，你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不是你做主吗？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教会的早期，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有些是从外面的逼迫来的，恐吓来的，有些是在里面做分化腐败的工作。所以教会现在刚刚开始这个工作一定要圣灵一定要做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明显呢因为我们看见前面这几章一直讲到他们同心合一他们被圣灵充满，换句话他们有圣灵的同在，圣灵丰满的同在一定显出什么呢？ 圣灵的权柄。哦，是圣灵的权柄在这个地方。圣灵的权柄不但能够叫瘫子能够起来行走，圣灵的权柄能够直接对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起哄？圣灵。所以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意思就是说呢，你是跟圣灵打交道，你不是跟人打交道。这是我们可以讲句实话，今天教会就是这样的光景，甚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人什么事情都做，但是没有发生，没事，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明显的同在。圣灵就像在以西结书所讲的，神的荣耀已经慢慢离开了。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呢，神的同在没有了，在教会里做什么事情也没事。但在当时他们是满了圣灵的同在，显出圣灵的权柄。所以圣灵的同在不明显的时候，人做什么事情都没事。但是不代表没有做错事。所以如果圣灵明显的同在，如果我们不要讲教会，就我们个人来讲，如果我们常常清楚圣灵明显的同在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从前你能做的事情，今天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不平安了，因为圣灵的要求来了。别人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能做，因为圣灵，你亲近神，圣灵明显的跟你同在，他有要求。所以今天教会有一个亚拿尼亚，有一个撒菲拉，他们把钱拿出来了奉献给教会，大家都在称赞他们，大家称赞他，他们也高兴。但是如果是在圣灵明显同在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么做呢，他扑倒在地上。所以我们与主的交通，我们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圣灵的约束底下，是何等的重要。今天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今天也是我们一起聚会团体的问题。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他有这样子的敬畏。所以他们大家都惧怕，你知道今天圣灵明显同在的时候，我们一定敬畏他的。我们今天跟从前的圣徒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从前的圣徒对神的敬畏是非常的敬畏，而且当时的教导就是你惧怕他，敬畏他，敬畏到一个地步呢，有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因为害怕嘛，惧怕。但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讲神的爱怎么亲近主，与主交通多甜美，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常常失去了向神的那种敬畏。事实上敬畏跟爱是不能分开的，在属灵上面是不能分开，在一般事情上你很难摆在一起，因为两个极端一样，但在属灵上的事情呢，敬畏和爱正好是一体的。因为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他一定是敬畏他的。所以在这个界限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敬畏跟爱呢是能够在同时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变成怎么样，我们跟主亲近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很随便了，甚至没大没小的。所以巴不得今天教会懂得什么叫做敬畏，巴不得我们个人知道什么叫做敬畏。我们从前做的事情，我们从前说的话，今天不敢说了，不敢做了，那是敬畏。那圣灵在我们在这边学习，叫我们学习另外一件事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圣洁。圣洁就是从这些东西都分别出来。所以圣洁是怎么产生的？圣洁不是我们努力做到的， 圣洁从亲近主，在圣灵的管制约束底下产生的。所以亲近主的结果，真正亲近主的结果呢，代价是圣洁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显在外面，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然后就是神要我们学习过一个真实的生活啊，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姐妹所交通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好多的虚假啊，我们很厌恶，可能在圣灵的光里我们非常厌恶，但很多时候我们脱不掉啊。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啊，圣灵能帮助我们啊。从前这一般的人，彼得、约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那争谁为大，他们脾气很大，都像雷子啊，要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人啊，也像彼得讲的，他很自夸的，众人都要跌倒，我不会为你跌倒，我们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圣灵在他们身上做的那么美啊，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做的，可以做的那么好。如果一个聚会啊，我们失去了向主的圣洁、真实、敬畏啊，你会发觉呢，今天我们自己可能就像亚拉尼亚、像撒菲拉，大家都称赞我们，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落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巴不得啊，我们都有这样敬畏的心，有这个真实的心，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人进到我们的当中呢，人有敬畏的心，神真的在你们里面，我们不敢随便啊。所以一方面你看啊，他们是有爱的生活，你看凡物公这是爱的彰显，但一方面呢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要么就是有爱，这天然的爱，没有敬畏，真实出于神的爱会有产生敬畏的啊。要不然就是在敬畏的里面，你发觉在这里呢，大家彼此相爱，又爱神又彼此相爱，你看这个融合起来是多么的美啊！所以这里面实在有很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好好在这里面思考学习，愿圣灵带领我们越过呢，就能够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啊！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低头先祷告啊！主，我们再一次啊，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一方面羡慕从前啊，教会时代那些爱主敬畏你有圣洁生活有真实生命显在教会显在你面前的这种光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主，我们差得好远。但是主，我们羡慕这样的光景，我们也愿意重新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主，圣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有的地位，圣愿你在我们身上做你道工的工作，圣愿圣灵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自我啊，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啊真实的被高举，人进入我们当中就觉得神你真的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有爱的生活，有敬畏的生活。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